特别是从乙旬加别，我们的整个重点是重在从乙旬加别一直到迦南地，所以是倒数十二站。所以我们现在看第35节，从阿伯拿起行安巡的乙旬加别，从乙旬加别安营在巡的旷野，就是加底斯。从加底斯起行，安营在河尔山以东地的边界。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40年5月初1日，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河尔山，就死在那里。亚伦死在河尔山的时候年123岁。第40节，住在迦南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来了，以色列人从河尔山起行，安营在摩萨那，从沙摩那起行，安营在普论，从普论起行，安营在阿伯，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伊耶亚巴林，摩亚的边界。从伊耶亚巴林起行，安营在底本加德，从底本加德起行，安营在亚门底比拉泰因，从亚门底比拉泰因起行，安营在尼波对面的亚巴林山里，从亚巴林山起行，安营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他们在摩亚平原沿约旦河边安营，从波野石磨直到亚伯石田。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中间赶出那里所有居民，毁灭他们一切攒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毁坏他们，又拆毁他们一切的旧坛。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为我把这那地赐给你们为业。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在读读这么多，我们再一点简单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召聚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为着这一次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机会，我们再次把感谢归给你。主，我们相信这一次在你心中一定有你自己的心意要完成，所以你就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主啊，但愿我们一面求你用宝血接近这个地方，四围划定界限。主啊，但愿这个地方完全被你分别为圣，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能够听见你自己的话。许多人来到你面前，虽然是无心的来，也许是有心的被你遇见。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我们所经过的人时地都在你的手中，所以我们在这里真是为着你所做的，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也真是求你圣灵真是在我们坐在你脚前听你话语的时候，主啊，真是你充满这个地方。我们感谢你，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感谢主，这一次呢，我们有机会，我们一同来到主面前。我们这一次有一个专题，就是特别是今天晚上、明天上午跟下午。还有后天的是下午跟晚上，那么我们要有一段密集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我们知道特别讲到基督徒成长路。那么这个基督徒成长路呢，其实也就是天路旅程。我们都知道本人约翰他曾经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那么他也曾经在监狱里面，结果呢我们叫他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他的销路几乎是仅次于圣经，那么那就是天路历程。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在圣经里面老早就有天路历程，那么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摩西以色列人怎么样从埃及出发，然后最后怎么样 进到迦南地。所以好像一站一站的圣经都告诉我们。那么尤其这一段神的话是怎么说呢？以色列人按照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所以可见这一段的话呢，这一段路程神要他们所行的路程，而且他们是按着军队的，所以可见我们知道说背后是有计划的，背后是有神的很明显神的旨意的。那么然后呢，下面第二节说，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路程乃是什么呢？乃是根据神的吩咐，而且是按照军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路程一站一站都不是偶然，一站一站都不是随便的。那么尤其我们读到出埃及记、民数记和生命记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注意到圣灵讲的每一站的时候，你似乎觉得不是以色列人偶然到了这里，他们从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经过，他们从一站到另外一站，看见每一步路每一站都是在神的旨意的。意思就是说神老早定规好了，以色列人从埃及到迦南一定要经过42站。所以呢，我们这次时间很有限，我们不可能把42段全部看过，所以呢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先是给大家打一个底子，意思就是说到底为什么我们的倒数11站有它的原因的。那刚才我讲以群加别不要忘记，那是一个以群加别是很重要的站，但是真正11站呢，应该是从加比斯开始算起，一直到迦南，总共是11站。那为什么我们会讲11站呢？那么到底它的重点在哪里呢？所以我们首先呢，我们一定要明白为什么在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到进迦南，那么为什么在民数记特别很确实的记载一站一站加起来一共是42站。那么我们为着帮助弟兄姊妹呢，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给大家2份的讲义。那一份的讲义呢，就是把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那个42站，我们把它稍微整理一下。那么然后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介入这个就很有帮助。那么也许有的人觉得也许这不是很清楚，但是不要紧，就是因为不清楚你才会读圣经。这个是给大家参考的。所以如果你确定那个字是什么字，如果你看不清楚不要紧，就回到圣经里面，那么一站一站的，因为我们是把刚才所读的我们把它整理一下，所以这份的资料希望大家一定要带着，就是今天明天后天啊，就一定要带着。那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有2个地图也很重要，那么我们特别呢是在这里发给姊妹。那么这个2份的讲义呢，是可以一直陪在你身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聚完会以后，如果你觉得有什么地方忘记了，或者有地方跟不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2份讲义大家都可以帮助。那虽然我们这里也有设备是可以用 PowerPoint 是没有疑问的，那么有很多的资料我们也可以借着来介绍给大家，但是到底你在 PowerPoint 你看完了就完了，但这个呢是可以陪伴着你。那么如果弟兄姊妹你们希望能够更深入，那么相信这2份讲义呢对大家应该是有帮助。那么如果我们经过看过这42站，你就会发现呢它刚好是分作14站14站又14站。那14加14再加14，这个分法呢不光是民数记33章，而且呢我们知道马太福音1章就是他一共从亚伯拉罕到基督一共是14代，就14代14代又14代。那么在这里也是一样，这个42站呢刚好是14站14站又14站。那圣经里面讲的42呢， 它是一个试炼的数。但是我们知道40也是试炼，可是呢42特别值得试炼加带着苦难，意思是说这个试炼背后里面有一些苦难，所以圣经里面是用42来形容经过苦难的试炼。所以我们知道说这42站以色列人，当然他从大而可畏的旷野经过，他们当然受试炼，这是第一面。那第二点呢，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到基督也是这样，你看见当那个一代一代的下去，那么背后的故事呢，其实就是民数记要是主要来告诉我们的。好，那么这个42站呢，刚好分了14站，所以我们呢就大概的就一站一站的，我们把它的名字就写下来了。然后第一站是舒格，第二站是弥堂，那么是中文。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那么我们为了帮助弟兄姊妹读圣经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就把什么呢？就把英文的名字也写上去了。那么英文名字写上去以后呢，那么我们特别给大家加上一点希伯来原文。那么这个只是大概声音的，不是真的希伯来原文，就是你大概这么念，大概就是这个。比方说密伯叫 Migdal， 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大概就是希伯来文怎么念的。那么还有呢，就下面呢就是我们比方说这个第一个舒格，那么舒格的吧，舒考，那么这个大家就知道在原文是这个意思啊，叫舒格。那么今天呢，如果你拿着这个讲义到埃及去，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舒格是在埃及了。那么这个地方如果你要去，那么第一个你要问他，我们后面就特别告诉你在什么地方，今天在什么地方。所以呢他前面有个 tell 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表示个考古的比丘。那么现在呢，你如果去看的话，几乎是 一堆的泥土而已，你还看不出所以然来。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啊，当时的苏格呢就埋在这个底下，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考古丘。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很有帮助，因为如果大家拿着这份讲义，如果今天有机会到了埃及，那么你要想知道说，那么这个地方在哪里，那么你告诉计程车，你不要告诉他舒格，他不懂的。但如果你告诉他这个地方，那么他大概如这个，当然不一定计程车都知道了，可是起码考古学家一定知道，告诉你说在什么。那么然后后面呢，我们在小括弧里面，那么小括弧里面呢就是告诉我们它的意思是什么，就这个书格这个意思是什么。那么现在呢，我们下面我们也把这个重点把它翻了，就把它翻成中文，像比方说书格就是升堂，你记住了。那么第二站呢就是仪堂，仪堂呢，那么就是他们的犁头。第三章是密铎 ，Migdal， 密铎其实就是新约的莫大拉。莫大拉在其实呢就是密铎，听起来声音很像的。所以今天的莫大拉，或者说主耶稣那个时候的莫大拉村子，就是什么呢？就是密铎。但是我的意思不是指的就是这里的密铎，不是，就是说那个地方也叫密铎。密铎什么意思呢？密铎就是高塔的意思，塔的意思。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他们走的路呢其实是老路，最早起初最早一段是古道。那这个路是怎么走的呢？原来啊，在以色列人还没有出埃及以前，我们晓得这个他们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呢有一条路一直到西乃山的。那条路什么路？那条路乃是奴，就是一个矿工的路。就是说法老呢他们就把一些奴隶就把他们打发到哪里去？打发到这个西乃山去。那么西乃山我们知道大概是在 西乃半岛的南边。那么讲到西乃半岛，它是个倒三角形，我说正常是个倒三角形。那么倒三角形如果大家一直到顶的话，那么就算是到了两边都是红海，到了红海顶尖的地方。但这个整个大三角形呢，但倒三角形的南边是个山区，一共有17座山。那么第一座山最高的山叫 Catherine， 第二座山才是西南山，所以大概在南边的时候刚好有总共有17座山。那么在这个山里面呢，他们发现有铜矿，这个当然法老他们喜欢这个东西，铜。那最重要的就是有绿松石，这个绿松石拿来做什么用的呢？就是他们我们知道说这个埃及人他们很喜欢绿松石，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他们就把这个奴工呢就把他们送到旷野去。所以他们在边界上，在埃及边界，那就是密多这个地方，他要和这些奴工说再见。那么而且他们因为这些都是奴隶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逃掉啊，所以那个密多就比较深于一个塔高塔，然后呢他们等于前哨站一样。那么一面你当然可以知道这个边防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同时呢在那里你可以看到以色列那些奴工呢，他就沿着我们刚才不是说过是两三倒三角形嘛。那倒三角形如果就你们看过来倒三角的话，那么埃及在这边呢，这个西乃旷野在这边，那这边就是约旦，对，埃及约旦两个中间呢就是那个倒三角形，就是西乃半岛。所以现在呢他们等于刚好要过了红海前，那么那就是密度，所以过了密度以后就过了红海。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这些奴工起头并没有过红海，他们不需要跨红海，因为他们没有追兵啊什么，所以他们自然就沿着古时候的矿这个奴工的大道，他们就往什么地方去呢？就往南边走。所以这个呢就是给我们看的第三个站，然后呢下面一站马拉苦水大家都知道，然后是以琳，然后呢红海边有一个站，然后在下面呢就到了逊的旷野。那到了逊的旷野，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那个时候他们所有的粮食通通用尽，他们刚开始的时候还带一些干粮，这个时候呢干粮全部用尽了。那么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炒水喝，没有炒料水喝，因为那个时候水还不是问题。原因在哪里呢？这个逊的旷野是在地中海边，很大很大，而且非常不通风，可以说几乎等于很像一望无，这个一眼看上去是好像是怎么说，这个看上去呢是一望无际的。那那个时候没有他们闹水喝，没有说要炒水喝，他的原因的，因为就在他们安营的那个地方呢有两口古井，那到现在考古学家呢都找到这两口古井，而且这两口古井是绝对能够应付大概200万人的需要，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所以呢这个他们就到了逊的。那么在逊的矿业大家都知道嘛，第一他们没有东西吃，所以呢晚上的时候神就让他们都吃到鹌鹑。那么鹌鹑是这样，鹌鹑就是说那个是鹌鹑的乃是候鸟，意思就是说他们大概在逾越节的时候，那么这些候鸟呢他们从北非就开始飞了，他们的目的是要飞到土耳其。那么飞到土耳其呢是很遥远的一条路了，他飞飞飞从北非飞到什么，飞到西乃半岛，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很累很累，那因着非常累啊，所以这个鹌鹑呢就飞得很低很低。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呢这个低到一个地步啊，每个人都可以起来宰杀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让他们，因为他们有好久都没有吃肉了嘛，那么所以现在呢晚上神好像请他们一个很大的宴席，所以圣经说神在旷野里面为他们摆设宴席。 所以虽然那个时候没有虽然那个时候没有这个什么没有这个虽然那个时候是在旷野，好像什么也没有，但是现在呢的的确确神可以在旷野摆设宴席，所以没有想到鹌鹑就飞来了，然后呢他们一举手结果就可以垂手。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是个这是什么呢，这个是个这是什么呢，这是神迹。什么叫神迹呢？你如果去读出埃及记，你记不记得当神行神迹的时候，那么有人怎么说呢？有人说这是神的指头 The finger of God。 所以什么叫神迹呢？神迹是说神动了他的指头，结果事情就发生了。那我们要记得神创造宇宙是好像用他全身的力量来创造，所以神迹呢不过是动动他的指头。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神迹和神的或者是为什么是和神的自然律并没有产生冲突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个原因是什么？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现在大家去游泳，这是都是游泳池，对不对？那么这很多很多的水，那么这个温度是一定多少温？你说到底多少温它是多少？那么假定现在我倒一杯热水，就在这个倒一杯热水滚烫滚烫的，然后呢我就倒在一个地方。那么我们知道，不过倒在一个地方，就在倒的那个地方，的确那个温度不一样，跟别的不一样。但是慢慢没有多久以后呢，它就回归原来，就跟原来就差不多了，我们知道那温度就差不多。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指头并没有叫神并没有一个力量叫整个的这个游泳池呢温度上升一度没有。所以因着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常动了他的指头，所以就着局部来讲，就着我们个人的环境来说，就着我们周围来说，是有一些震荡没有做，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整个宇宙来讲有影响吗？有影响。所以当科学家们他们在那里找出一些定律的时候，那么他们仍旧可以找出一些定律来。那么既然神说他所造的一切都好，所以可见神所创造的自然律是好的，但是从来不违背他自己。所以我们要记得没有 每一个神迹都没有和他自然律是违反。所以有的人因为他不相信神迹，所以他就下个定义，凡是违反自然律的就是神迹。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谁敢说这个神迹是违反自然定律的呢？除非你知道所有的自然。那我自己是读物理的，所以我知道说今天没有一个人能敢说我知道有多少的自然的定律，所以就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圣经里面有一些预言是和神的话是和科学是。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乃是神的他的指头。所以他的指头一动没有错，的的确确在那个时候就在那一带，你看见吗？那个实在他们飞一点都飞不动了，那么刚刚好你知道神要为他们摆设宴席，所以鹌鹑那个飞的低的一个地步，他们进入垂手。但是不要忘记，你可以解释那个现象，你不能解释那个时间。不错，就着物理来说你可以解释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想象这是可以发生的意思，就是说神给他们爱宴，神请他们，神让他们这个可以说在旷野为他们摆设宴席。虽然如此，但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说这整个的事情还是神动了他的，一点没有做。那为什么呢？因为真正他们今天研究鹌鹑，研究候鸟，他们习惯了，他们发现事实上他们普通候鸟他们真的跑不动了，他们多半不是停在南边，没有，他们的习惯向来是在这个是站在什么，在西南半岛的北边。那西南半岛的北边那个旷野跟南边的旷野不一样，南边多半是山， 北边呢是流沙，所以为什么是流沙呢？因为它一定是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所以如果北边是流沙的话，那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有很多很多，在靠近海边就有很多的广场，很多很大很大的平原。所以向来习惯上，你仔细观察所有的鹌鹑，它如果停下来的话，都是在北边停下来。但是呢，很少在南边停下来。所以你看，也就是神的，没有意思，没有问题，是神动了他的翅膀。那另外一方面，神有没有违反他自然的律呢？没有。会不会圣经里面有一个这个神迹，说这个神迹呢是违反神定的？没有，不可能的。所以你看见说，就在外面来说，你能够似乎你知道神是合理的，你知道神不会违背他自己，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神迹发生了。但是呢，也不是被你解释的，它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没有。所以今天很多人不相信圣经，他们完全从人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所以对他们就变成很大的问题，就变成问题了。但是我们相信神仍旧是做工的神，神仍旧是行神迹的神。所以好像那个时候神吹口哨，一吹口哨，你看见本来呢这个鹌鹑应该停在北边的，结果他们就停了，就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结果呢神为他们办了。所以一面你看，所以当你读这些故事的时候，读圣经里面的话的时候，你看见吗？这就告诉我们，你根据为什么民数记圣灵不厌其详的一站一站的把它解释了，然后还告诉我们哪里哪里哪里。因为什么？因为神要知道我们许多人不相信，许多人太聪明，尤其在21世纪，好像今天你一定什么东西要解释得通的才可以，如果解释不通的一定不是神的话，如果解释通了那么才是神的话。所以用理性来解释圣经，这就变成了一个很大倾向。但是呢，我们知道，那么根据神知道人的问题，神知道人今天人头脑是怎样有限，所以他既然做了，他就在旷野里面为我们留下证据。那在沙漠里面就留下证据是非常困难，因为风一吹，然后呢沙一来就把所有风通通就，所以今天撒哈拉大沙漠可能发生过很多的事情，但是呢只要风一吹，你看见就完全什么东西就埋在沙漠里面，留下不了任何的证据。但是最稀奇的就是说，以色列人的确从旷野里面经过42站，是每一站神叫摩西把它记下来。然后后来考古学家他们如果在那里努力的时候，他们的的确确会一个一个的发现，然后呢能照着那个路一样一样的走。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到底当时是不是发生了事情。所以如果这一段圣经只是为着大家得到属灵的教训的话，为什么要42站？几站就可以了，摆摆样子就可以了。那为什么一站一站？因为每一站都有它的意思，每一站都有它的特点。所以这样的话，你知道等到事情过了以后，你就知道说神的话是可靠的。那这是一面，神的话可靠，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摆在真理的根基上。但是呢，神的话也是为着我们活着的，因为主的话不只是真理，还有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有条路要走，而且今天就说人来了，他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今天生命的基础是根据真理，然后呢我们这道路的基础也是真理。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他的经历不是随便的，很清楚的他背后有一个基础的。所以呢，你看你一面神把历史给我们，一面神把42站给我们，一站一站的，你看见都为他自己留下凭据，叫人没有话说，叫人无可推诿。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读了这42站，那么这个什么意思？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教训呢？所以一定有这个教训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去找那个属灵的教训， 那么这个和什么呢？和他地理位置有关系，还有呢，和他的这个和他的意思，就是当初为什么叫树根，这个都有意思，他的意思有关系。那么，然后你把它全部加起来，因为它是个整体的一个东西，所以慢慢我们就能找出里面出词来。所以这个是的确能帮助我们读书，尤其读旧约，旧约。你知道是旧约不过是影子，旧约不过是比方，到了新约我们知道 旧约就好像看图识字一样，你看了那个芝麻街那个大鸟，你说哦，这个英文叫 big bird， bird， 你会讲 bird， 因为你看见了吧。也是一样，基督徒呢今天读旧约的时候，当然有以色列历史啊，有故事啊，但是难道只是故事只是历史吗？对不对？那么一面我们相信它是真实的历史，我们怎么知道呢？尤其是旷野42站，你想一个人从旷野经过，他不留痕迹。今天你在罗马，不要忘记，今天你还看见2500年前，不，还可以看见2000年前的建筑，清楚。那不止如此，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到哪里去，到柏林，就到东西德的，到德国的柏林，我们看见一个博物馆叫做耶加姆博物馆，然后你可以看见里面有个很大的建筑，是古老，他们的确确考古学家把它从巴比伦一直搬到省，搬到哪？搬到德国去的，搬到柏林去的，所以就变成世界文化遗产呢。那你如果站在那个凯旋门底下，就叫你想到2500年前，但你可以细节他怎么从凯旋里面经过，因为他们都是奴隶嘛，怎么从那里经过。所以你一看那是多少，那是多少，那是2500年前。所以考古学家能够他因为在巴比伦你可以留下的证据，在罗马也可以留下证据，因为这是大城啊。当然那些人工的你能够容易找到。那些最难最难就是你旷野经过了42站，结果好像应该不留痕迹才对，对不对？你怎么写都可以。所以到底圣经是不是神的话，很简单呢、啊、如果是人随便乱诌的话，那么你就不必要那么细嘛，根本不需要嘛。你为什么那么细呢？就表示说摩西走过的，摩西记得。那么我们有好多人去过埃及，我们也去过西奈，我们的确走过。那弟兄姊妹，你只要走过，你就有印象。你走过，你就知道的的确确，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所以呢，我们知道，比方说到逊的旷野，的确是神迹发生了。那么不只是鹌鹑来到了，他们吃旷野百姓宴席，而且一大早的时候，神从天上就降马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等到他们好像所有的储蓄都用尽了。他们现在身边再没有东西了，那么结果呢，神开始用他的指头了。那么然后下一站呢，就到了托迦。这个下面托迦什么意思？托迦就是旷野的意思，旷野的意思叫 smelting operation。 那么这个旷野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就非常有意义了。我们知道当时我们知道说这个大概是1903年的时候，是上个世纪。那有一个人叫做 Flinders Petrie，Flinders Petrie 这个人是个考古学家，而且大家称为他是考古学之父。为什么称为他是考古学之父呢？有原因的，就是说今天我们考古学有长足的进步，就是因为这个科学家他带给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观念就是考古土丘的观念 ，L 是土丘的观念。那么一个土丘一个土丘，那么他会告诉你说，那么最低就是说你挖的最深的是最古老，然后呢在这个层是一层一层这样叠上去。所以如果你从考古学土丘你挖出来的话，你挖的越深，那么年代越久。那么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观念，所以这就是考古学现在今天这么发达，或者今天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资讯，那么跟这个 Flinders Petrie 有关系。那 Flinders Petrie 他多半的时间是在埃及，他是很好的记录，1903年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带着一般的 探测家或者考古学家，那么他们就到旷野，到这个西奈去了。那么这些人呢，实在很有意思的，他们等于一手拿着工具，一手拿着圣经，他们要证明说，的的确确圣经里面所讲的一点都没有错。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那么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的西奈不是现在我们都知道的西奈。现在我们知道的西奈，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后爬上努力，最后呢我们得到这个知识。那他们可以说起头西奈就是一片沙漠，就是一块野地。那么在野地里面，你怎么会找出这些战略出来？你怎么会得到这些资讯？是怎么回事呢？按理来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从舒格开始，尤其到密铎，到马拉，到以林，到红海，到逊的旷野，你可以想象以色列人是完全跟着那个矿工的路走的，沿着海边走，那是很清楚。但是这些科学家到了1903年，他们走到快到山区的，他们就迷路了，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下面这个路是怎么走。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过埃及，尤其去过西奈半岛的话，你就知道了，在西奈半岛是最容易迷路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西奈半岛是全世界最好的排水系统，那印度是全世界最好排水的系统，所以呢，你看见所有它不是没有水，它根本留不住水。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下雨的时候，你看见很多的因为它很多的谷嘛，山谷，那么很多的山谷呢，它有水的时候，它就是河；没有水就是河谷，那么河谷而且是干旱的河谷，那么我们英文叫做 wadi。那如果是一个一个 wadi， 那你就可以知道这里是一个，这里也是一个，这里是一个。它上面没有路，没有目标，没有路标的，没有告诉你说是自由路，没有告诉你这是青年路，没有的。所以你想想看，今天如果你迷失在旷野里面，每条路都是对的，每条路都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迷路并不稀奇，科学家们迷路也没有稀奇啊。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老早研究好了大概整个的地图怎么样，他们往南走，所以走到最后，他们真的就根本不知道在哪里。那么后来呢，他们想总要走出条路来，所以他们说我们就往左转。就你真的往南走，大家可以想象，你就往南走，沿着海边走，然后呢你往南走，现在你往左，因为前面实在你走也走不动了，你走也根本都是山嘛，你会走到哪里去？有17座山，你根本不行的。所以他们左转，结果没有想到给他们碰上这个，不知不觉的呢，他们就到了哪，就到了托迦。那怎么叫托迦呢？因为那个地方，因为托迦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是旷野的意思，所以证明什么？证明那个附近一定有矿。所以呢，这个科学家们他们就找到了那个铜矿。那个铜矿什么呢？原来就是那个时候法老他就把一些奴工就送到哪里去，就送到西奈山去挖绿松石，也去挖铜。那么你在文献上知道有这么一件事，但是考古学家要证明说的确有这么个地方才对啊。结果他们到了托迦，那到了托迦，我们也去过托迦，那个托迦你还要爬一座山，那个山还蛮高的，你爬上去你才发现呢，这个里面很有意思的，你才发现说里面呢，那个的确是铜矿的地方，还有绿松石的地方。那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埃及的西奈半岛到了夏天是很热很热，那根本像人间地狱一样。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些人通通打发去，他们也去了。但是你知道吗，到了那个地方，天气又热，但是又要交成绩啊，又要把绿松石啊还有铜啊去。所以怎么办呢？这些奴隶啊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没有事情做嘛，他们怎么办呢？所以呢他们就在墙壁上石头上就留下很多的他们要留下的话。所以你才知道说，哦，原来 在什么时候呢？有一个法老叫兰塞，你怎么叫法老兰塞？你读圣经是法老兰塞，你怎么知道历史上有法老兰塞？好了，在那个什么地方呢？在石头上面，哎，告诉你兰塞。那不止兰塞呀，而且你可以知道这些奴隶他们怎么在那里受苦啊？怎么他形容给我们看怎么样是人间地狱？所以这的确是可歌可泣的一个记录。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Patrick 他们去的时候不光是考古去挖，而且带了很多什么很多这个怎么讲的很多这个语言学家。那么如果是埃及人，上面当然埃及也是象形文字了，对不对？如果象形文字，那么当然他们应该一看就不懂。结果就发现有一个奴隶，那个奴隶明显不是埃及人，很明显的是希伯来人，以色列人。那么这个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他们呢在那里留了个什么东西呢？他们在那里留了个什么东西，留了什么记录呢？原来啊，他们在上面留一些文字在上面。但这个文字呢就把所有的文字学家统统考倒，他们没有一个知道那个文字什么文字。所以他们稀奇，怎么会有这个文字呢？好，所以他们当然就回去好好研究了。那么大概经过50年，这个是很长的文字研究，结果是考古学，不是考古学，叫做这应该叫什么？这应该叫做文字学。这个文字学啊，在20世纪几乎是最伟大的发现。你怎么会想到在多加托加？而且这个托加，所谓是托加，是谁发现的？是刚才。是谁发现的？就是这些考古学发现，考古学家是先有圣经，先有个托加，先知道他的意思是旷野，所以附近一定有铜，一定有绿松石，果然给他找到了。找到还不要紧，找到了他们还附带一个发现，发现有人在那里，不是埃及，是别的奴隶，所以可见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被掳了嘛，在埃及嘛，所以不光一般人做奴工，他们在集体这个出埃及以前，他们有的也做了奴工，所以他们也很痛苦啊。他们就把他们的故事就写在这个石碑上面。好了，所以这个呢就给考古学家一个很好研究的机会。所以后来当然要搞文字学啊 ，language 啊 ，linguistic 嘛，这个每一行每一行他们去研究。那现在研究的结果才知道说，原来呢。这个是最古老最古老的希伯来人。那么这个人是天才啊，他是在埃及中间过日子，他知道，你知道我们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埃及的文字也是象形文字，所以每一个字都像一个图画一样，每一个字都像一个图画一样。但是忽然有一天呢，这个希伯来人呢，这个有以色列人，他忽然间灵机一动，他说如果这样一个字一个字是一个图画的话，这个太复杂了，对不对？那你要多少画的图画？有没有可能啊？我们画几个基本的图画，那么然后呢，所有的文字也是一张画，不过是几个画拼起来，而几个是拼起来。所以最后呢，他就选了22张画，这22张画呢算是基本画。那么所有其他的话呢，就是把它东拼西拼，又是一幅画。所以这个人到底是聪明啊，这个聪明。好了，原来这个22张画，每一张画就是希伯来文最早的字母，最早的字母。那现在我们才知道，是希伯来文字母以后才有希腊的字母，希腊的字母完了以后才有拉丁的字母，拉丁的字母完了以后才有我们今天英文的字母。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那个 R， 英文那个 R 不是什么 R， 就是那个，就是 R 不是这样写的嘛？那么这个根本是个象形字啊，这个代表人头啊，这个上面很明显是个人头。所以很多很多这样，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这个人真的聪明啊，他的的确，所以现在我们的英文其实都是原来都是象形字，像 M 大的 M 是一座山嘛，对不对？是一座山，所以就告诉我们说，今天那个整个大写的英文字母，其实你可以找到当时希伯来的字母是什么样的字母， 不同的就是英文26个字母，那么希伯来文是22个字母。所以人类今天 ABC 的来源，拉丁字母的来源，或者是希腊字母的来源，或者是希伯来字母的来源，那请记得，整个的诞生地、发源地在哪里呢？就是刚才所说的。所以这个地方就被发现了。所以现在大家看了，我们给大家讲一这样的，凡是英文，凡是一个名字，凡是英文上面，比方说 Sukkot 或者是 Etham 或者是 Migdal， 下面如果画一条杠的就表示已经发现，明白吗？所以现在红海也发现了，逊的矿也发现了，还有托加呢也发现了。那么其他的呢，没有杠的我们大概知道在哪里，大概知道位置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晓得，所以像雅路没有说大概是在路边，大概就是在托加跟利非地中间，所以如果你真的沿着那条路走的话，你大概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容纳大概200万人，很清楚的，所以到了雅路利非地。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科学家们怎么找到托加这一站，那不止找到这一站，而且呢我们知道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发现，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字母这些希伯来的文字的来源，所以这就叫什么呢，就叫很多人很纳闷呢，因为为什么呢，在一般人觉得这个摩西五经应该是什么，在巴比伦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开有，那么他们有个很大证据说在3500年前不可能有文字的，这是笑话。原因为什么是笑话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的知识还不是，你看不知道有这么多嘛，那是1903年嘛，但是不要忘记1903年以前就已经很多人说这个圣经旧约是不可靠，摩西五经你看这我是一个作者啊什么等等等等，那么而且最要紧就是说他这个就像我刚才所讲，你没有，你根本那时候没有文字嘛，没有文字怎么会有摩西五经呢，所以真正摩西五经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很晚很晚的事。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文字什么时候有的呢，就是在兰塞大地前就有了，所以可见3500年前就已经有文字了。然后呢你若仔细再读这个圣经就很清楚了，你读到什么地方，你读到比方说你们不需要翻它，我很快的就给大家看，比方说比方说你记不记得那次和亚玛利人征战呢，打完战以后神怎么对约书亚说呢，他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我记得那怎么会没有文字，当然有文字啊，所以我们知道是有文字，所以这样你看见吗，我们的信心自然就得到坚固。那么你看见这些科学家们，他们可以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工具，那么就可以把这些资讯呢就给了我。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帮助。那当然，这个只是坚固我们信心，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相信圣经既然是神所默示的，它不只是给我们一些证据而已。我们知道既然神的话是真实的，然后在这个真实的根基上，我们要问说，如果14站14站又14站，那么这个一定代表这个耶稣为什么14站，为什么又14站，为什么又14站，那么这14站发生了什么事，后面14站又发生了什么事，那么中间的14站很明显是漂流的14站。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这个背后属灵意思是什么，怎么样能够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怎么样今天走这条路。不过这条路是成长路，是越走越成熟，越走越往。 为什么呢？因为出埃及不是目的，进迦南才是目的。得救了，信耶稣了，这个只是开始。主说他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什么意思？这个生命有一定要成熟。所以你真的经过42站以后，你看这个路这个成长路。所以我们说这一次我们的目的是要来看基督成长路，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在这里看42站，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这次重点是放在最后面，但是前面呢我们要给大家一些概念，一些非常重要的。好，到了亚录完了以后就是利非定。那利非定两件大事情发生，我不知道的。一个就是他们吵着要水喝，结果呢先让磐石流出水来。还有一个呢就是神为他们征战，那么他们第一次碰到敌人，这个敌人是什么？是亚玛利人。这亚玛利人难在什么地？为什么他们后来神说我要世世代代与他为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的，就是等到以色列人他们精疲力尽了，结果他们从后面偷袭，就是偷面偷袭。所以呢这是什么故事呢？这个就是利非定的故事。那利非定是第几站呢？是第十站。好了，到了第十一站就到了西奈的旷野，到了西奈的旷野。那么利非定也好，西奈的旷野，不要忘记啊，这个都是已经被发现，就是今天你可以站在那个旷野，这个旷野是山中的旷野，不是普通的旷野，山中的旷野。好，那么现在呢，到了西奈的时候呢，这个可以说是第十一站。那么在这一站呢，我们这以色列人大概待了快一年多。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很明显的，神和摩西约好了，要为神怎么约好的呢？你记得神就是在西乃山让摩西看见的荆棘，火烧的荆棘，那个可以说是摩西的毕业典礼，你知道吗？头40年摩西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然后第二个40年神让他所学的经过一番的过滤，神用他还是也不用他。所以到了最后40年，那么等到他真的快80岁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他写了一首诗叫做诗篇90篇。他人的一生不过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所以你看他已经到他一生的尽头了。所以那个时候他觉得没有希望，神不会再来找他，神不会再用他。如果神要用他应该是10年前20年前，现在他已经是80岁了。请问大家有没有今天人还用一个80岁的人在那里工作？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人来看是没有用，在人看神不会再找他了。诶，结果在那个时候神遇见他。那不止如此，神要给他上一门课，给他看见一个火烧的荆棘。什么意思呢？两面的意思。一面就给他看见说，那今天呢，摩西虽然他是埃及王子，按来讲很斯文呢，但就着他从亚当生的本来就是罪人，他这个人就像什么？就像一丛荆棘一样，这个荆棘会伤别人，很清楚的。那么还有荆棘有用处吗？荆棘当然有用，荆棘烧了就有用，对不对？所以呢，荆棘只有一个用处，就拿来烧嘛。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说你烧了，你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你能照亮多久？你燃烧一下子几秒钟就不见了，就没有了。所以今天你对这个世界有贡献，不过就是像荆棘一样燃烧一下，70年一下就过去了，就完了。然后到时候有的人记得你，有的人根本就不记得。今天有几个人是记得他名字，难得记得几个名字。所以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摩西啊。所以明白吗？现在神要给他看见，你经过80年的学习，你现在所看见的是火烧的荆棘。那么今天呢，你有用吗？没有用。如果真的烧的话，一下就不见了。那就稀奇在这里。现在他所看见的意象是，就是今天火这个荆棘是烧着了，而且荆棘一直在烧，这就稀奇了，这就非常稀奇。而且圣经说呢，荆棘没有烧着。如果荆棘没有烧着的话，那摩西完全吓一大跳。为什么？因为如果荆棘烧着了，我还有用，明白吗？我消耗了，结果别人得到光荣，我为神牺牲了， 所以神就要教导摩西一个功课，就是不管怎么样，你要知道神可以用你，神的恩待你，但你千万不要说是你为神做了多少，因为神根本没有用你做燃料啊。你若做燃料你有贡献，不做燃料你没有贡献，所以连神燃料都不用，所以这就悲哀了。连经济应该有用，结果连一点连用处都发挥不出来，这就是神给摩西上的命。你就是那个经济，你就是那个老粗，你就是会伤别人，你就算是你自己烧吧，你就几秒钟就没有了。但是呢，现在如果你燃烧的话，不要忘记，是神给你恩典，神给你尊荣，让今天你能够拖住那个火，那个火代表神的荣耀。但是神的荣耀，有没有神的荣耀，有没有叫你牺牲，你连牺牲都没有，连贡献都没有。所以就让摩西看见说，今天你看见吗？你好像觉得我是经济，你可以谦卑到一个地步说，你说我不过经济，但是你有一个安慰，就是我还可以有用，我还可以有贡献，起码燃烧自己可以照亮别人。这话讲得很好听，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神连这个都不做，给我们看见，只要今天你神能够得着荣耀，是因为神恩待你，让你来托住什么？托住神。那么好了，等到火光熊熊真的在那整个在那照亮的时候，我请问大家，你所有看见过荆棘被烧，如果被烧而且没有烧着的话，那么当你看见那一团火的时候，你只看见那种火，你看不见荆棘。现在你看见吗？现在很明显的那个荆棘好像消失在那团火，神的荣耀人看不见，你所希望所得的掌声好像没有得到。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你最有用的时候，你最没有用的时候是80岁，你最没有用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你连起码的经济燃烧神都不用。所以就怎么，这就是神的用人，这就是神的。所以主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我们从田里面做工回来，累得不得了，是不是？那么是不是应该坐下呢？不是，还得要伺候我们的主，然后要说我是个无用。所以这就是摩西所学的。然后神告诉他说，你要把鞋脱下来，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只有儿子穿鞋，奴隶脱不了。你要侍奉我吗？你不要把你奴隶表带来，不要告诉我你哪几个博士，不要告诉我你在世界上多有用。神用你，因为你是他的，你愿意让他在你手中用，他能用你是你的尊荣，是他给你面子，是他给你荣耀。所以摩西如果看见神的荣耀，他滚着爬着跪着都要来到他的面前。所以这是什么呢？这个就很明，这就给我们看见是什么，这个就是摩西神给他上。所以然后他听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告诉我们，他不光鞋脱了，他蒙上脸。摩西是个有头有脸的人，是不是？结果他蒙上脸，这就是那个。所以我们知道说，就是在西乃山，在那个地方神遇见摩西。然后他的毕业文凭是什么？他的毕业文凭就是金，火烧就是燃烧的金。感谢主弟兄，他的一生后面的40年，你怎么解释他在旷野里面率领以色列人进攻？80岁以上的老人，快到120岁，每天的日子都是借来的，每天日子都是借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到了70岁，到了天然岁数的尽头，也到了天然能力的尽头。所以圣经说，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所以过了70岁以后到80岁那个日子，所有的能力都是减了。所以有的姊妹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抱怨说，哦，这也不对，这里也松，那里也松，这里不行，那里也不行。本来就是到了一个时候，我们到了能力的尽头。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的能力到尽头，不是表示神的能力不在你身上照耀， 基督能力不断建造。所以这个是你最需要依靠主的时候，这也是慢慢主把我们带到成熟的时候。所以不管在人生哪个阶段，你看主都可以。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一个人最多80岁，那很明显到了80岁摩西应该倒下，不倒也要倒啊。所以神所用的人都是倒下的，所有站得笔直笔直的，你看见没有太大的，世界上有用，在神面前没有太大的。但是感谢主，现在从80岁开始，每一天他活着还要对我说，主啊感谢你，每天都是借来的东西，明白？他一借一借就是40年。当你看见摩西在那仍旧被神使用，你不觉得他是一团荆棘？当一个人慢慢老了，他慢慢这个人身上枯干了，慢慢皱纹也增加了，弟兄姊妹，最后你真的觉得你英俊年轻的时候你应该还不是荆棘，但你觉得你一生最像荆棘的时候就到了一定的年龄，是不是？但是感谢主，在人来看是没有用的，在人来看应该实在说来，就着神的旨意来说也到了荆棘，但神能够做，神能够做。所以弟兄姊妹，每一天都是捡来，每一天都是经历死而复活的大难，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是荆棘，神用荣耀来做你的装饰。所以一个人可以老，不可以朽。老跟朽有什么不同？一个人老，如果神用荣耀来他做他的装饰的话，那是美丽。所以你到美国去，你看有一帮姊妹，特别到了年纪大的时候都是一头白发，教会需要他们，他们老没有朽。为什么？你看见一同的经济上面都有什么？都有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年长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在主面前学了那么多的功课，感谢主。你看见吗？他们是老了，你看见他们好像一同的经济，他们没有年轻人那样活蹦那么活泼了，但是你看见不管他到什么地方都是火烧的荆棘，这就是最后的死穴。这是摩西的本事，他感谢主。就是因为摩西学了旷野40年的功课，所以现在他才能带领以色列人经过大而考。感谢主，摩西在埃及学习了一切的学问，如果这样的话他应该只能在大学里教书，他是个学术界的人，他只能够带学生啊，你看见吗？因为带学生啊。但是问题不是，现在他是带以色列人经过大而可畏，所以慢慢你看见说他在书本上得的不能帮助别人，书本很有用，那是因为你头40年。但是问题在这，神要用你的时候是什么？你所读的那些东西要一定要经过过滤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吧，起初神创造天地，你不要觉得这个字，这个创世第一章很简单的。创世第一章懂得希伯来文的告诉我们，就有76个字，76个希伯来字。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这76个字能把宇宙的来源、起源、天地的起源能讲得清清楚楚。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你要告诉世界上人这个天地是怎么开始，你要用什么样的 language， 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言？你讲生命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言？如果你是不生物的，我会告诉你说是 DNA， DNA 是好像是两个 helical， 是两个螺旋的，而且我会把一些分子式写出来，很长很长，很复杂很复杂，我告诉你这叫做生命，没有错。你只能够做老师，你只能在讲台上，你教那些要读生物的人，你没有办法告诉一个乡下人或者从来一个字都不是的。因此呢，今天神不是要表给我们看他多有学问，他当然有学问，他本来就是智慧的神嘛。但是为什么等到他讲创世纪的时候，不要忘记他讲宇宙的来源，他是为着大学教授讲了，他也是为了一个字都不认识的人讲的。那问题在这里， 一个大学教授理会你很快，你要用一种的语言告诉他们。但是呢，一个简单的人，一个小朋友，你如果告诉他神到底宇宙怎么来的，你怎么告诉他？所以你在人类的文献里面，我可以向大家挑战，你可以走遍全世界的图书馆，你能不能找到有一个文献像创世纪第一章一样，只有76个字，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能把宇宙的来源、人类的起源讲得清清楚楚，没有巴比伦那些迷信的东西，也没有埃及那些迷信的东西。如果摩西，如果圣经是合乎3500年前的科学，它一定不合乎今天的科学。所以摩西很危险的、啊。如果摩西他把他所学的全拿来诠释神的创造的话，他一定带着巴比伦的错误，一定带着埃及的错误，那怎么经得起今天科学的考验？为什么到今天圣经像多少千年那个老人一样，有的时候你把它放在水里它没有淹死，把它放在火里没有被烧死，为什么？很稀奇，你记得吗？英格索曾经这样说，他说我15年以后我要把圣经送到太平间去。15年以后他进了太平间，圣经到现在还活着。还有一个叫做 Voltaire， 是很有名反对神的人，你知道他怎么说呢？他说100年以后这个圣经只能够在哪里，只能在博物馆找到。这是 Voltaire， 是个法国很有名的这个一个哲学家嘛。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人慢慢对圣经开始摇晃，慢慢对圣经开始打问号。但是两100年以后，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你这个 Voltaire 的书去拍卖，大概只卖了美金$2，但是结果呢，他的那个房子啊就被日内瓦圣经会买去了，就从他那个房子里面大量的印刷圣经送到全世界各地去。你想想看，现在非常非常的清楚，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神把他的话给我们是那么单纯，是那么的重要。那么根据这个什么，根据埃及的天文学是怎么回事呢？是这个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这个天地的来源是说，哦，有一天那个地球啊，像一个翅膀的鸟一样，飞飞飞飞的，有一天那个翅膀掉了。那所有地上的光呢，是从太阳射到地上，就是说这个太阳的光呢，也是地上，反正这个里面很复杂，就是这就是他们的科学。那么还有他们的人类学者，很有意思。那进化论最早不是达尔文。最早进化论，谁是最早进化论相信的人呢？是埃及人。因为埃及人相信说人是怎么开始的，人是尼罗河旁边有一条虫，从那个虫慢慢就变成人。所以如果摩西真的是相信，真的完全学习一切学问，他完全照然后去写创世纪的话，那丢之类你看见吗？摩西很自然的就把这些东西带进来，所以因着这个原因，第二个40年很重要。第一个40年是学尽了一切的学问，第二个40年是倒空了一切的学问，英文是 learn all the wisdom。 那因后面呢，你不光要 learn， 你现在到神的到旷野的学校，神要讲有一个英文字很难翻译，叫 unlearn。所以我刚才说你学尽了，但另一面是倒空的。为什么？神要用十字架来过滤，然后你看见到时候经过十字架的过滤，摩西再来写的时候，你看见这就是。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就是那80年神在摩西身上雕刻，所以现在摩西才有资格写创世纪，说埃及记、申命记。你看见吗？神能够你借着他来把他自己的话给我们，所以这些话你看见摩西 他交代的清清楚楚，他知道有人不相信，他知道有人今天信不来的，结果在你觉得最不可能的地方，在罗马很容易留证据，在巴比伦很容易留证据，现在就是在沙漠里面，现在要为我们留下证据。所以这就是42章。那么就在那个时候，神对摩西怎么说呢？说我现在，所以那个时候神找他了，想要打发他去把以色列人带出来。那那个时候呢，你记不记得40年前他也跑得太快了，跑到神的前面，神还没有跑他就跑了。为什么呢？他40年出去看望弟兄，又看见有一个人，有一个弟兄被埃及人欺负，他一拳就把埃及人打死。那他以为神用他拯救以色列出埃及，应该是打死一个犹太，打死一个埃及人，再打一个埃及人，那么你已经这个拳能打死多少个埃及人，这不是神的方法。所以神的时候没有到，他已经比神先跑在前面一步了。这是40年前。40年后呢，又太慢了，又跑到神的后面去。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推啊，哦，我是左口笨舌。那么犹太人认为左口笨舌不是左口笨舌吗？不是，犹太，我们今天认为左口笨舌，我们知道什么原因，对不对？有属灵的原因。但是犹太人他们没有新约嘛，没有新约他们的结论就不一样了。所以他们有个传说，是为什么这个他是左口笨舌呢？因为他是王子嘛，他是捡来的。那么好了，那么这个他的这个王法老嘛，当然是小的时候抱在身边玩了。但这个法老啊，很怎么样呢？他一直觉得有人要害他，一直觉得要杀他，所以呢，他要看看这个将来，如果将来他坐在将来还没有坐宝座以前，他会不会做坏事，尤其对他是不是不利。所以呢，这是犹太人传说，说是给摩西呢有两样东西来让他来选。一个东西呢就是皇冠，意思就是说，当然他将来就如果捡起皇冠，表示他将来要做埃及法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炭火。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法老心中就想，如果他真的要皇冠的话，那我不要等他长大，我就把他解决。这是法老。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个摩西也没有选那个皇冠，他选了炭火放在嘴巴里面，结果他就变成左口笨舌。那这是犹太人讲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呢？因为我们有新约的见证啊，是谁呢？是什么？是斯蒂凡不是说吗？说是摩西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怎么会左口笨舌？当然不是，是不是？所以可见什么呢？可见经过了40年，你看见神的工作慢慢，你看他变得不会说话，这个难怪呀。你看见吗？他一天到晚还只是几只羊啊，40年只是几只羊。这个雅各比他厉害20年呢，结果起头是孤家寡人，后来是牛群羊群无数。他经过了40年，你看看那个羊还是别人，还是他岳父的。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很，这个他看看自己也真的觉得没有出息啊。你看还是，所以你可以想想看，他现在的羊还是他岳父的。还不光如此，当他养这些羊的时候，他一天到晚他只能跟羊说话嘛，所以他讲的话都是羊的话，人的话都不会说了嘛，明白吗？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他说你试试看，摩西在旷野里，在山上40昼夜，对不对？那么有一个修士，他没有40昼夜，他20昼夜在西乃山，到西乃山现在还在吗？你还可以爬上去。你如果真的把自己关在上面20天，什么人也没有，你试试看，你20天。他告诉我们是20天下来以后，他最怕的声音是什么？就是人的声音，一点的声音就叫他很紧张，因为太安静太难。摩西呢是40昼夜，所以我们知道是。神的的确确，你看见吗？在那种情形下，现在呢，他又跑到神的后面去。所以最后我们知道，神还是打发他去，然后呢，告诉他说：“你呢要把以色列带出来，要带到哪里去呢？带到迦南地区。”好，那如果带到迦南地区，神的做法不像我们的，我们说没有的。神说：“你带到迦南地以前，你要把他带到这里来和我会面的。”然后在这个山上来侍奉我，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你看见这些法这些这个爱这他们才会摩西才会说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个不是随便说说的，在旷野里没有做啊，而说三天路程啊，那么在哪里侍奉呢？你不要忘记神老早跟他约定一个山呢，那个山就是西乃山。那么神要见他们的面，不光要见他们的面，而且他们要受一番的训练，然后呢才能够往迦南去。所以意思就是说，迦南是他们远程的目标，西乃山是他们进程。所以西乃山乃是基督学校里的旷野学校的一部分。今天很多人都希望能进迦南，迦南是牛奶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代表生命的精华，代表生命成熟。因为什么？我们巴不得我们一下子就长驱直入，立刻就成熟了，没有这件事。14站14站又14站，在你成熟以前，你最少要见什么面？很多人蒙恩得救也读圣经也祷告，从来没有见过什么，讲了很多道理，在图书馆里面也做很多很多，但是问题就是你要成熟，你以为书本就可以叫你成熟，那头脑大的人问题就在这里。是到这座山上，然后你看见那条路就是神所指，很清楚啊。如果要到这座山上来遇见神，来这个到这座山和我们的主相会的话，那么很明显的，你今天出埃及不错，你最后要长大，对不对？在长大的过程里面，你神说他要见你，你见过他吗？所有见过主的人才会长大，不是你读多少书，不是你有多少的学问，不是你有多少的学位，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有没有见过他。不止如此，你只要见过他，那个路你走的路就不一样。想想看，我刚才讲过了，这是一个倒三角形，对不对？这是西奈半岛，西奈半岛这边是埃及，你们刚好像跟我相反，这边埃及，这边是越南，所以现在你要过红海，然后沿着红海边这样走下来，然后这样走11站就到了西奈山。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这样走？神老早说好，神为什么不走近路啊？有近路可走啊，你往北边沿着沿海，沿着这个沿着那个地中海边，你长驱直入就可以到迦南去啊，明白吗？圣经里面的腓力士人就是这个特点呢。腓力士人最早是爱琴海那边过来，然后呢他就到了埃及。好了，那么他们埃及后来最后他们到迦南去，他们到迦南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根本就长驱直入嘛。所以走北边什么路呢？就是走北边的路呢，最简单最简单，他们就这么走。但是很稀奇，神说不能带他们那么走，那条捷径做基督徒没有捷径。你看见吗？同样是腓力士人，同样是以色列人，他们同样是从埃及开始，同样是最后终点是迦南，但他们的过程，你看这两种人谁聪明呢？谁走捷径呢？是腓力士人走捷径，一下长驱就直入了。所以那个路是什么？那个路是快速的道路。那个路就好像你今天用即溶的咖啡，好像你今天用即溶，什么都是 instant， 英文叫 instant， 就是说 instant noodle 啊，你什么都是快，都是速食的，什么都是速成。所以你到书店里去才有人告诉你，三十天之内你怎么样就会成熟。30天之内你怎么会被圣灵充满？我们都是希望走快速道路，都是希望走这条路的，因为是直径的，是这条路嘛。但是问题就是这条路不是神所指的，没有一个就是成长是这么成长，没有，那一定人工，一定助苗助拔苗助长的，就一定是那个结果。所以那条路叫什么？叫做腓力士人的道路。不要忘记了，这是最近一条路。神说你去读出埃及，神说我不带他们走，而且神说他怕以色列人碰到打仗他们就后悔就回来了。那果然没有错， 我如果不记得不错，是1980几年，那个时候已经是我们知道这个西奈半岛已经还给以色列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晓得，在那个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发现什么呢？两件事，一个呢，就发现什么？发现有一条古老的运河，这是从太空上看，这以色列古老的运河。那那个运河呢，其实就是他们古书上写的，就在兰塞大地的时候，兰塞大地可能就是逼迫以色列那个法老。这个蓝色大地呢，它常常是出去远征啊什么的，但它国防做得很好。所以就在啊，你从这个以色列如果要下埃及的话，你一定要经过那个运河，人工运河。那这个人工运河就像中国的万里长城一样，它是目的就是要守住边，所以是边防的运河。那么然后呢，你知道说这个谁呀、啊？兰塞大帝就把一些鳄鱼就放在那里，所以你不用你游泳过来就没有了，这鳄鱼就放在那里，所以这是边防，所以这是第一个发现，所以你往北走，你就要碰到这种情形。那第二，结果呢，就在也是那个时候就发现说，就在快到这个运河以前，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就找到了一个，那个时候兰塞大帝他如果要远征的话，他一定从那里出发，可以，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现在呢，考古学家把它发现，所以证明神的话是没有错的。你若走北边的话，你看好了，你到时候一定是会碰到，一定会打的，就回来，一定会回来。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里，很多人觉得相信圣经有困难，怎么可能过红海？所以他们替神解套，他们爱圣经，他们。希望说福音不被人误会，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建议说，以色列人根本不是从南边走，不是从南边走才会过红海吗？他一定从北边走，从北边走没有错啊，因为北边你不要忘记啊，北边那个是当然今天是因为有苏伊士运河什么的，那其实北边那是有很多的湖嘛，很多的湖，那么那个很多的湖上面长了很多的芦苇。所以那一看上去那一片就像苇海一样，所以叫做 Sea of Reed， 意思是说它是苇海，都是芦苇的海。那么你问说对不对呢？是对的，红海也叫苇海，这是没有错。但你不要以为说红海每个地方都是像芦苇的海，不是。你比方说红海有这边有这边嘛，以寻加别这边也有红海嘛。那你不能说这个就是这个芦苇的海，没有错，这个字是芦苇的海，不错，这是对的。但是呢，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好，以色列一定不走南边，以色列一走北边，走北边的话呢，那个芦苇的海啊就很浅。大家今天可以试试看嘛，你今天就往北边去，你看到处都是芦苇，没有错的。那么如果这样走的话呢，那么现在很明显，你可以说涉水而过，根本不到膝盖。你这个国，所以这样你就帮了神很多的忙啊，一切都合理化了，你就可以不必相信神迹了，明白吗？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慢慢就解除武装，慢慢解除武装，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很多人认为说，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很可能我们他的过的红海就是北边的红海，所以这样，所以这个是，那你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啊，你现在你过红海只是一点。那只是从密夺到哪里，到马拉呀，但是现在你每一点的 data 每一点资料都要符合才行啊。然后你做西乃山，那你西乃山在哪里？所有的山，西乃山都在南边，你怎么跑到北边去？所以今天你帮神的忙，你不能帮倒忙啊，你要全部讲得通才可以啊。你现在说好，我在北边呢，你一定要发明一个西乃山，然后这些每一站你都要发明，都要做，你还找托家呀？托家在什么地方？托家那个铜矿的地方根本在南边的，不在北边的。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因着我们对圣经也不是很清楚，然后呢，科学也不是很清楚，知道一点，要做文明人，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自然信心就软弱。 那其实神的话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如果神说我要在西乃山和你相遇的话，那么很清楚，如果西乃山和你相遇的话，那么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一定要往南走，对不对？他们一定要往南走嘛。你意思就是说，你要到迦南，但是不要忘记你一定要经过西乃。所以这条路是谁定的？是神。第一，你不抄近路；第二，你很自然的和非利士人区隔出来。非利士人没有两道水，以色列人经过两道水，一个是约红海，另外是约旦河，代表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非利士人在圣经里面代表是我们的假冒，外面什么都像，什么都像，但是他根本没有得救，他根本没有那两道水，所以很清楚。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一个基督徒要长大，你不能走那条路，走那条路你看见慢慢慢慢的信心充满了很多的漏洞，那你知道从很慢慢慢慢你自己都不像你自己所讲，你自己读圣经都不相信，稀不稀奇？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生命的成长是指着生命成熟来说的。那么你要到迦南的居里，一定要经过什么？西乃山，内观一定要。所以这样的话，当然就决定了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说42章那条路，是神用好像手指头画的那条路，你根本不可能抄近，根本不能走捷径。换一句话说，基督徒长进的路那就是十字架，那两道水告诉我们说，经过红海，世界远远就在背后，世界埋在水里。到了约旦河，他们不是把石头埋在水里，然后再搬另外12个石头就去了，所以表他们自己埋在水里。对十字架两面的工作把我们带到，所以这条路是什么？是成长。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就很清楚，你看见吗？每一个站都有他说的事，所以到了11站的时候就是西乃，一待就待了一年，然后在那里神训练他们，他们在神的脚前，不要忘记西乃山呢，你记不记得生命说这些人是坐在神的脚前听神的话。请大家记得，你们如果没有去过西乃山不要紧，你们最早可以上 Google 吧，你们可以上网吧， Google 有一家 Google Earth， 不是吗？ Google Earth 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房子长什么样子，但 Google Earth 更稀奇的会告诉你说，这个整个的西乃山就像一个角，就像一个角，所以所有的百姓及200万人就坐在神的脚前听神的话，而且的确是一只脚啊，到今天Google 会告诉你还是那双脚，他们的确在你的脚前。所以现在明白，如果你走北边，你不会在你的脚前，而且你碰见打仗，当然打仗啊，今天全世界的人攻击，就攻击圣经的，然后这个，那么你不小心的话，你自自然然你就很好，就这么相信没有错，但越相信越没有信心。等一等，创世纪不可靠，等一等，民数记也不可靠，等一等都没有了，四福音也没有了。那有的人告诉我没有关系的，我们反正是保罗的书信是很好的，所以现在你才会有一般人是他相信保罗的书信，他不相信四福音，他觉得四福音不合我圣经，没有不合我科学，没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先缴械了，那难怪仇敌就得胜了。所以我们要勇敢站住，神的话就是神，明白吗？所以现在当你这样来看的时候，诶，你就知道说，你很明显的一面来说，到我们要争到底以色列人从北边走还从南边走，但是不可能，我们讲过了嘛。你那个时候要想过那个鳄鱼河就过不了，根本就过不了，你走近路也不行，那你只好给仇敌攻击啊。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今天基督的难处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可以读很多的书，你可以拿几个博士都可以，你可以说对圣经很熟，很多的人他不是圣经书，他对圣经有关的书读的很多很多，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他都知道，什么都清楚， 那么弟兄姊妹，等到你读了这些书以后，你怎么去帮助别人？你自己都不相信，然后呢，你还帮助，希望别人长进，所以在这里就变成很大的矛盾。所以感谢神，现在呢，给我们看见说，有一件事就是，不管怎么样，你都要见神一面。你蒙恩得救这么久，你信耶稣这么久，你讲故事讲这么久，你传福音传这么久，今天你服侍神的儿女这么久，请你告诉我，你有没有见过主？你有没有与主面对面？如果与主见面对面，你就会像约伯所说：“从前我风闻有闻，但是我今天看见。”弟兄姊妹，我在炉灰中懊悔，信不信？如果真的见神的面，你看你不止路不一样，慢慢慢慢，我们就走一条路，它是成的。所以西乃的旷野第十一站是什么？是关键站，这一站是太重要。如果这一站走不好，可以说所有的路都走。所以这个就是摩西的旷野路，如果从42站来看的话，但是很有意思。如果42站讲起来很复杂，对不对？所以我们当然跟大家呢稍微分析一下。好，那么现在我们很快来看14站，第14站利提马应该就是加底斯，你根据那个位置啊各方面就是加底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加底就是说这个加底斯是个地方嘛，利提马是那个区域，所以从那里你打发探子就去了，那么这个是第14站，所以呢这个算是告一段。那么到了那个地方，他们就不暴动了吗？他们后来不就不肯进迦南吗？对不对？神不是派探子去吗？然后回来他们就心就融化了，所以从那里就开始调整。所以呢你可以看见第二个14站，就第二个阶梯，那么你就会发现那里面呢应该都是他们漂流的14站。就在那段时间，你记不记得？那就是就在那段时间，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空前的大地震，西奈半岛，那就是因为可拉一党人背叛神，结果神叫地裂开，一点都没有错。那你怎么知道大概有这种情形呢？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当你读到这个第20节哈拉大的时候，就是恐怖之地，恐惧。那么还有呢，后面有啊，对，像第一个临门破裂，就是石流的裂缝，看见了。所以这个种种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漂流，到底漂流的经过，这个漂流的情形，那么我们不知道。所以到今天，考古学家不知道哪里是哪里，这个是真的。这个第二个14站真的不知道哪里是哪里。如果从这个来说的。但是呢我们大概知道在哪里，那就是你知道这个，或者这样讲吧，你如果把这个什么，把这个西乃半岛比作曼哈顿，那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很简单嘛，你大家可以知道最南边的那就是摩天大楼，都在南边嘛，什么双星大楼啊，对对吧，对对对，那所以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所以这个很像什么，很像那17座山。那么然后呢到了在北边上城就没有什么大的高楼大厦，所以就很像什么，就很西南半岛的北边。但是呢在纽约有下城，有中城，有上城，对不对？上城最北边了，那么西南半岛也是最南边是下城，如果说下城的话，那就是西南山区，最北边就是流沙嘛，就是撒哈拉大沙漠一样，但中间还有个中城啊，对不对？那中城呢那就是相当于就是今天什么，就是今天如果到纽约去，就是摩天，就是帝国大厦的，那是最高的，那里有几个。所以纽约就这样，纽约你看好了，要么下城很多摩天大楼，要么中城一点点点缀，到了后面就没有。所以这个就叫你想起当时的西南半岛，起码也是这样啊。所以呢讲到这个，讲到他们大概漂流在哪里，他们那个地方原来在这个两个中间，就中间地方有个叫做高原 plateau， 但那个 plateau 叫什么？叫 T plateau， D I H T TIH plateau 那个 T 什么意思呢？就是漂流的意思。那真是大而可为的荒凉。我再说弟兄姊妹，以色列圣经你去读圣经，讲的大而可为旷野都是西乃山以后，没有西乃山以前。西乃山以前讲旷野都不够可怕。你真的可怕是什么？真的可怕是你一定要到哪里，一定要到 T-Platforge， 那才真的。那么我们好几次我们想去，所以我们就要找向导，我们找向导只能找几个向导，因为他们真的懂什么样都能去的，所以我们就打听啊怎么样去。因为第一个里面没有地方住，你根本找不到住，所以你一定要么就是吉普车，不是吉普车，就是那个颠簸的四乘四的要进去。那你这个颠簸的进去，你要颠簸的出来，你要颠一天才可以，那么这样你就免得在里面住。如果你真的要在里面住的话呢，那要住大帐篷啊，骑骆驼进，而且你进去你要一定要骑骆驼进去。那么那个就是什么？那就是梯。那最近有一班弟兄们呢，他们在想，就是说，因为以色列他们有人去过了，那么而且他们当初去什么地方都去，所以叫以色列五一。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学的课物理，如果你物理上物理的话，一年级的物理叫物理101，二年级是201，到了三年级是物理301，那501就表示是研究员的程度。所以有一次的的确确，那我们一般弟兄们，我们到了以色列，我们的确是501，几乎什么地方都去。但是实在说来，我们还是很多地方没有去，比方说。我们那个时候只是看到这个四福音有关系。那么到底先知啊和列王那个时候，像大卫在什么地方，阿斯格利亚了，还有举个例子，这个亚伯拉罕当时是怎么进到迦南的？那么这些地方圣经里面都很清楚，大概你都在哪里是哪里嘛，对不对？还有什么地方是爱，什么地方是伯特利？那么我们从前大概是看了一下，但真正。如果我们读圣经，就知道圣经把它描写得很清楚。所以呢，有的弟兄们就想说，是不是有一次来的以色列601，包括西乃山601。那普通我们到西乃山最多就是看西乃山，还有西乃山旷野，我们的确能看那个整个的环境。那么还有到哈希路啊这个地方，那圣还有加底斯这个地方。那么如果现在真的还有个601的话，那就是说。那大家决定好了，那么你再苦，我们也可以试试看进到 T 普拉托里。所以到现在 T 普拉托几乎没有人去，没有人到那里愿意去的。所以这是什么呢？这个大概就是那个漂流的荒中间的十字架。好，然后呢，你再翻过来到后面过来的就是第29，第三个阶梯。那么第三个阶梯呢，那么29站是约巴他，然后呢30站是阿伯拿。31站我为什么提以寻加别呢？以寻加别很重要。以寻加别呢根本是海军的军港，就是等于是所罗门那个时候海军的军港。那所罗门要淘金啊，所以呢他就在那里坐船呢，然后到俄斐的金是最好的嘛，那在沙地阿拉伯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倒三角形啊，这边是红海，这边是红海，这边是过红海，从埃及就过到红海。但是现在如果从这边到约旦呢，它也有一个顶的地方，那个顶的地方叫今天叫阿嘎巴，阿嘎巴呢就是圣经那个以寻加别，那以寻加别呢给找到了。明白吗？那以寻加别找到了这个地方，这个考古丘呢，就发现说它不在港口，在所罗门的时候根本就是港口嘛，所以证明什么？证明说水退了，明白？那水退了，那就表示什么？就表示3500年前，这个红海比现在要高嘛，要高，那么高这边高那边也高嘛。所以这样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以色列大概在哪里过红海，明白吗？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发现。那么发现他又退居那么久，所以那个现在的以寻加别那个地方那一站，你看见不是刚好在今天的海湾，但是在所罗门的时候的确就在海边上，没有错。 但是现在呢，因为王里面退的缘故，所以到了以寻加别。那以寻加别呢，总算找到了。那过了以寻加别以后，再下一站呢，就是熏的旷野加密斯。所以现在以色列漂流了几乎是38年，最后呢又回到加底斯。所以可见呢，加底斯神不会放松，除了除了西乃山之外就是加底斯。所以你看见吗，民数记多半时间花在加底斯。那么还有那么以出埃及记主要是花在什么，西乃山。所以很明显，你看42站里面几乎两个站最重要，一个站花了一年多在那里。所以当然西乃山很重要，为什么？你在这里要怎么样，要见神。所以你看在以前呢，以色列人你看见吗，神让他玛纳降，玛纳给他们，然后磐石流出水来为他们征战，不是神的恩典吗？所以很多人得救以后就是这样啊，享受神的恩典，读圣经，各方面都有主的同在，有很多的水，马拉苦水都很好，就是没有见神的脸。所以要知道，你只有来到西乃山，你才真正与主面对，因为神已经约好了，要让我们一定要与他相会。所以那是西乃山的故事。所以西乃山这一站你是不能够，是必修的，换人你怎么样都逃不过去，怎么样？你看见吗？那是很关键站，是很关键的站。那如果说漂流了半天38年又回到原点，那表示什么？表示说神的旨意不会改变。如果神要你达到这个目的，如果你在这一点上你堕落了，失败了，是不是就算了呢？没有，你还是要重修，漂流多少年以后还是要回来。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加底是什么意思呢？你看下面的意思是圣或者分开的意思。现在到了加底斯，已经到了迦南门口。还有一个问题你要记住，你真的到了迦南门口，圣经告诉我们，人非圣洁是不能够进行。所以加底斯这一关，你说不行啊，我办不到啊，我没有办法像基督前辈温柔和忍耐，然后呢我就嚎啕大哭，然后我就漂流了。不错，你人就漂流，还是基督徒，还是以色列人。但是问题在这里，很多人就慢慢就倒闭在旷野，是老一代的。但是年轻的一代呢，慢慢长大了，最后呢还是回到加底斯。什么意思？神不会放手。看见第一代加底斯失败了，第二代还是回到加底斯。所以圣洁的功课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学，没有。有的人说，哦，世界试探太大了，今天这个难处太多了，我们怎么能够圣洁？好像是不可能的，一点都没有错。神的要求从来没有降。所以现在你看得出来，总共是两个关键站，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西乃，还有一个呢是加底斯。现在我们要问，你从前面算一站、二站、三站、四站，一直到第11站是什么？是西乃国。现在你从迦南倒过来算，倒数第11站。是加底斯。所以现在明白，总共是42站，这里有一个对称，前面11站，后面11站。所以到了第11站是关键，这是西乃。到了加底斯也是关键，所以是倒数第11站。用新约的话来说，西乃给我们看见一行成义，加底斯给我们看见一行成圣。最后这两个关键站是不可能放在一边的。所以感谢主，现在呢，如果我们要长大，最难的是最后一段。你知道旅行最怕的就是 你很容易已经快看见了，你根本就放弃，最难最难。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目的特别要来看从加底斯一直到迦南，快成熟了，快到了。我们也经过了一生了，主在我们身上也训练我们，给我们受了许多的苦难，我们也吃了很多的苦，我们挨了很多打，我们学了很多的功课。弟兄姊妹，感谢主，主的恩典，不管怎么样失败，我们还是回到了加底斯。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从加底斯后来怎么到了迦南？所以这就是从明天开始我们所盼望的同教。那为着叫我们能明白这最后十一战，我劝弟兄姊妹，你们把申命记前面四章读就好了。申命记很长，但前面四章你要读。换句话说，你要明白前面的十一战到西乃山最清楚的是出埃及记，你要看后面的十一战讲那些大原则最清楚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生命记。生命记是我们主最喜欢的一本书。那么大家呢也许对生命记不熟，但是这次是很好的机会，我们就用量，就用明天后天，我们不是读整本的摩西，整本的生命记，我们只是读前面一段。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回去不管多累，明天来以前你能把这个四章呢好好读过。那这样呢，我们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看这一战一战到底带给我们些什么样的功课。那么最后呢，我们终于进到迦南。所以这就是生命记，神为什么把生命记给我们。所以人没有生命记，你看见吗？我们只有前面的14章，中间的根本是空白，因为漂流嘛。那么要紧就是最后怎么成熟的，这个很重要，就是前面是起步，但是后面是怎么成熟，最后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满足神的心意。那么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了。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为这个聚会祷告。那么既然主把这个特别的一个场所给我们，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告诉大家，那么希望你拨打几个电话，你希望有很多弟兄姊妹，尤其是年轻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我们今天来就会让年轻人去爱世界。所以今天也许我们亏欠他们，我们没有做很好的榜样，结果我们年轻人仿佛是失落了。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起码我们可以请他们像传福音一样，这几天我们请年轻人来听，我们请他们来，一面来读主的话，一面觉得主的话很宝贵，你看他都不会错啊。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主的话满了生命，给我们真实，给我们的属灵。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啊，明天呢继续，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谢谢你，依着你的恩典，让你召聚我们，尤其台南、高雄、南部的地区，你知道这里众圣徒的需要，所以我们就求你，既然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机会，就叫我们不随流失去。但是这一次，你在这个聚会里面，你借着这个场所的目的能够达到。虽然我不明白你的作为，主啊，但是感谢你，主啊，你不会错，你做的每一样都有满了你自己，你一定有你自己的目的，所以我们求你，叫我们不白占地土，求你叫我们不是白白租这样一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每一个座位都能够被填满，都不叫我们白占地土，所以我们恭敬地交在你手中，既然你让我们这样聚在一起，也求你把责任放在我们肩膀上，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